诗篇一百四十六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呢，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称颂我的神。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特别爱我们这一批华人同胞，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一同的敬拜，享受这么好的聚会，都是你自己差派最优秀的宣教士150年来在中国这个疆土为我们留学舍命，为我们付出最高的代价。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安居乐业，享受这一切的恩泽，这都是福音带给我们间接的好处。也更恳求主让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你的舍命流血，让我们得到永恒的盼望，让我们得到永恒的乐锅。我们可以一次称颂你，我们可以大喊，我们可以大唱，因为你的儿女才有光明的前途。谢谢主你的拯救，谢谢主你的福音，更谢谢主你差派你的儿女为我们牺牲奉献。今天我们在这里不但要来祷告来感谢，我们也求主祝福宣明会 World Vision 的工作，让他们在这个动乱苦难各地充满了灾难的地方，能够把你的温暖，把你的爱用物质的好处来表达出来。更恳求主借着宣明会的工作，让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不但是供给人的需要，更能把你自己神圣的福音，把你的真道传扬出来，让每一个得到好处的人能够心被恩感，能够认识你这位至圣至尊的神。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你的事工上，在你的福音上有份，你就激励我们能够多多的奉献，多多的参与，为你的国度，为你的福音奉献我们今天所能奉献的。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11章，我们刚刚读了19节到30节的地方。那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两间非常特殊的教会，第一间教会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第二间教会就是安提阿教会。那么耶路撒冷教会是耶稣基督离开的时候就创立的，但是安提阿教会呢是很稀奇。是第一间祠堂的教会，不是第一间，其实是第二间，我等下要考你们了，你们现在去想一想啊，哪一间教会是第一间祠堂的教会？母会是耶路撒冷教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理堂的母会是哪一间教会啊？不敢答了是吧？我告诉你，是耶路撒冷教会。对了，所有的教会如果不是耶路撒冷教会祠堂所来的，都是异端。因为耶路撒冷教会就是神所设立的教会，所以每间教会的母会都是耶路撒冷教会。所以人家问你，你们真理堂有没有使徒，你们要很快的回答出来，我们教会有使徒。哎呦，是谁啊？不是庄牧师啊，不要搞错了，不要答错了。我们教会的使徒就是彼得、约翰、雅各，知道吗？每间教会的使徒就是这个。因为你去看，真的，你去看书信里面，哥林多教会耶稣保罗讲，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以弗所书这样讲，对不对？在罗马书里面讲这个使徒这样。那么这些教会他们使徒是谁呢？就是彼得、雅各、约翰。所以不要搞错了，我们教会是有使徒的，我们是承受从使徒那时候来的传统。所以所有的教会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母会，我们的使徒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就是这十二位使徒啊，这是一个正确的答案。所以安提阿教会是第一间祠堂的教会。那么为什么他们能够到这么兴旺的地步？为什么他们对后来的福音工作有这么大的影响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个题目啊。这里就讲到安提阿教会是一间宣道的教会。那么他们这个教会呢，在使徒行传11章19节到30节这里就讲到有三方面的一个特点。第一方面就是19到21节讲到这个教会的撒种扎根啊，这个教会的开始，这个教会的建立 撒种扎根，就是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然后在这个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呢，讲了这个教会的成长，也是讲了这个教会的复兴，这个教会怎么兴旺起来的，怎么复兴起来的。最后从这个二十七节到三十节呢，就讲了这个教会的奉献，这个教会的宣道啊，就是三方面的，撒种、复兴、宣道，就是这间教会的一个特质。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教会的撒种跟扎根的工作，讲了这个教会在这他们这个教会是怎么样建立，怎么开始的。首先呢，他们这个教会的信徒是哪些人呢？这里就讲到那些因使提反的事遭患难世上的门徒，那这个背景就在这里。那这一批呢，都是海外的犹太人，他们后来回到耶路撒冷去参加五旬节这个大的这个庆祝大的聚会的时候，在五旬节他们就得到了福音，也就在五旬节开始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就建立了。那么这就是海外的这批犹太人。结果呢，这批犹太人呢，他们因为传福音，他们因为讲到耶稣基督是基督是复活的主然后受到犹太人很大的反对。最后史提反站出来在利百地堂呢就跟这些犹太人会堂的人有很大的争辩，讲到耶稣基督是讲到耶稣是基督是救主，结果引起当地人很大的反对。结果这批人呢就把史提反拱出去就在用石头把他打死。就在要把史提反打死之前呢，史提反看见了神的荣耀，看见天开了，然后他说我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所以很多人就看见史蒂凡寻到了这幅景象。这个背景好像什么，好像这几天呢在菲律宾发生了一件很悲惨的事，就是香港一个旅行团呢到菲律宾去旅行，结果呢被菲律宾一个人呢一个革职的警察呢就突然之间把这些人拿去做人质，结果整个中国整个香港所有的事情停下来了，就看这十几个钟头十一个钟头所发生的这个经过。结果这个人质很伤亡很惨重八个人被打死，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所以全中国全香港人都非常的震撼对这件事情。好，这件事情我们就不多讲了。那么史蒂曼寻道呢，对当初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对当初的信徒呢就是有这么大的震撼，他们就看见史提凡的寻道这一幕，就好像在电视上看见这些人质被受难的这一幕。结果他们看见的是说一幅非常荣耀的景象，看见什么？看见史提凡被圣灵充满，满有荣光啊！然后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质站在神的右边啊，结果你要拿石头把史蒂凡打死的时候啊，史蒂凡真是那种带来的震撼啊，带来这种深刻的印象。结果呢，史蒂凡讲了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第三句话就是史蒂凡跪下来说主啊，不要把这罪归在他们的身上。史蒂凡就这样的寻到了。那么寻到了以后，跟史蒂凡有同样背景的基督徒他们就不能够再留在耶路撒冷，他们就必须离开。结果这些人的背景是什么？这些人就可以说是流亡的人，是一批难民。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必须四处去干什么？找地方居住，然后呢找他们工作找生活。各位，如果今天是轮到我们了像美国现在经济不景气，我们大家都很紧张自己的工作如果我们收到了一个通知说好了，你的工作到今天为止，第二天马上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马上打电话告诉庄牧师庄师母我祷告了我要找工作，我们就非常的紧张要去找工作了，是不是？我们就有很多的挂虑，很多的忧愁，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七上八下，整个的心情，整个的脸貌都变了，容貌都变了啊，整个人的心情，整个样子都变了，而且变得啊，有些重担，有些挂虑的样子。但是这一批信徒，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流亡，他们做难民的时候，怎么样？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兴高采烈，哈哈，兴高采烈。所以他们到任何地方，他们像不像个难民呢？完全不像难民呢，就像什么？就像四处出去旅游的一样啊。他们出去的时候，第一件事是干什么？是不是？请问你这里有没有工作？请问你这边有没有房子？他们第一件事是干什么？干什么？哎，你们要回答啊！第一件事干什么？传道，就是讲福音，讲耶稣基督。哦，人家就问他，你怎么会来到这里了啊？我本来住在耶路撒冷呢，住在耶路撒冷第几条街啊？我们的房子很好，那你怎么跑到这来？哎呀，我告诉你个大好的信息，开始讲福音了。所以他们兴高采烈。所以这批人带给别人的印象绝对不是难民，这批人带给别人的印象是一个荣耀子民的印象。好了，那么这是他们的背景。第二呢，就讲到他们的信息，他们传什么？他们出去传道传什么？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出去传道，你们传什么？你们传什么？传庄牧师。我告诉你，我们教会有一个北美最好最优秀的牧师，解经宣道各方面最好的牧师就是庄牧师讲很多很多这是很好的，这是一个好的见证不是不好。但是你看这一批基督徒，他们传道，他们的主题是什么？弟兄姐妹，你帮我找出来他们的主题是什么？这位姐妹已经答了，是什么？大声讲，是什么？主耶稣各位弟兄姐妹，你要搞清楚，这我们传福音的主题是什么？就是主耶稣。所以这批信徒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传道的重点是什么？他们不是讲他们的教会是使徒智慧，他们不是讲他们教会有神迹奇事，他们不是讲我们史蒂凡怎么样寻道，怎么样的荣耀，怎么样那幅寻道的那种景象，他们也不讲我们的教会是全世界最大的餐馆，怎么样？每次吃饭有多少人吃饭呢？3000人呢、五千人呢？因为他们一信主后，3000人、五千人吃饭，可以讲很多。不要讲别的，他们讲12个使徒啊，就够你讲主日讲道讲一年呢。为什么？因为他们有12个使徒。如果你讲那些使徒的生平的话，就是一年的主日讲道的题目。但是怎么样？他们不讲这些，他们所讲的是什么？就是主耶稣。这就是他们的题目。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福音传得对的话，一定是耶稣基督被高举，一定是耶稣基督被传扬。所以保罗他信主以后，他第一个祷告是什么？主啊，下面一句话怎么讲？你是谁？到了保罗的信仰的行程到了终点的时候，保罗有一个最伟大的宣告，因为我知道所信的是谁。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传道的题目，就是我们传道的题目你不要以为你要传别的才有用，你搞错了。我们传道的重心重点，我们的这个专注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救世的道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所以我们在参考保罗自己传道到欧洲传道的行程的时候，保罗呢就到了腓立比，第一站到腓立比，就是第二次传道的时候到欧洲的时候，第一站到腓立比。腓立比是什么呢？腓立比就是一个小罗马，这个地方的人呢是非常高傲的，非常高傲的，认为自己是一等公民的，世界级的一等公民，非常重的优越感，谁也看不起，谁也不佩服这个类比是什么？就是类比我们今天呢美国的白宫美国的国会大楼出入的这一批人，这一批人呢是谁也看不起，但是呢他们自己呢什么也做不好然后呢就骂别人通通是笨蛋，从前都是笨蛋，以后来的都是笨蛋，自己什么都不会做，就是这样的一种政治界的人。然后第二站就到哪里呢？就到了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奢侈享乐的花花世界。类比是什么呢？类比就是今天 美国的好莱坞这种娱乐界啊，娱乐界的地方啊。那么第三站到了哪里呢？到了雅典。雅典就怎么样呢？就是面对伊皮、古罗、斯多亚两个学派的人，类比什么呢？就是今天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样的学术界的学术界的地方。第四站到哪里呢？就到了哥林多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只要情欲不要灵魂的地方，一个非常黑暗的世界。类比什么呢？类比就是拉斯维加斯啊，这种娱乐的地方，然后呢就任你玩，玩到疯狂的一个地步。不但是这样，还加上同性恋公开化的地方。哥林多啊，的确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请问你今天面对这种四种决然不同的背景下面，你要传的主题是什么啊？主题是什么？哇，我们就如果是我们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东西要来迎合人的胃口。但是我告诉你，保罗没有这样。保罗只有一个题目，就是放胆传扬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讲的就是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所以到了腓立比这些优越感很重的地方呢，保罗的题目就讲到至高权柄的基督，讲到基督耶稣的释放，讲到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到了享乐主义的帖撒罗尼迦，保罗就本着圣经讲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对着雅典人，在他们的学术大厅呢、啊，在学术大厅里面跟他们讲到啊，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这些雅典人自认自己是智慧人，但是呢，保罗跟他们讲是蒙昧无知啊啊，你跟世人一样是蒙昧无知的啊。如今却吩咐过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所设立的基督按公义审判天下，并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就是保罗在雅典讲到的重心。然后到了哥林多以后呢，在这样一个放纵情欲不要灵魂啊，这种一种败坏最黑暗的地方，保罗在那里告诉他们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福音的主题。所以安提阿教会他们传福音的主题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救世的道，就是新约里面讲到这些救恩的真义，就是这些圣经里面这些真理啊。然后他们的方法是什么啊？你从这个前这一段去看呢，他们传道的方法是什么啊？他们用了什么方法啊？他们用的方法只有一句话，使徒行传11:19-21里面讲了他们传道的方法的时候，他们的方法怎么样？只有一句话，一句什么话？你查到没有？主与他们同在，这是他们传道的方法。所以他们传道的方法就是靠主的引导，被主使用，做主的工作，借着祷告，借着圣经，借着圣灵的引导，就是这样，这就是他们的方法，没有什么别的方法。所以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他们不做那些迎合别人胃口的喜好的事情，也不去迎合别人的胃口，他们更是怎么样？不传自己，不讲自己的经历，不讲文化哲学学术，也不搞什么宗教娱乐，他们传道的重点就是传悔改赦罪的道。他们不是要解决人的需要，也不夸张自己也不夸张自己的成功，也不传自己的本事啊。今天因为要面对现在这个好像刚刚提到美国这种情况的时候，很多的人传福音呢就是要迎合人的胃口啊，表示自己的成功，表示自己有什么好处，然后来吊人们的胃口啊。所以有个地方啊，有个传道人去传道的时候，他讲你要信耶稣，你信耶稣啊，你跟我一样啊，你可以讨到漂亮老婆啊，你看我的老婆，我老婆是个空中小姐啊。所以如果已经结过婚的人呢，大概就不想信了
啊，为什么已经结过婚了，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对不对？所以这种是用自己的成功，用自己的本事来吸引人的话，这一个败笔啊，这个败笔是错误的。甚至当人的需要，当人的基本需要跟传神的真道有抵触的时候，神的真道不可以减少，神传真道的优先也不可以减少，甚至0.1%的折扣都不可以打。所以你去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很熟这段话。当耶路撒冷教会里面，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基本的需要，就是讲希腊话的那些人的生活，特别是那些寡妇呢，被别人忽略了，结果影响了什么？影响到使徒们传道的这种优先呢、啊？影响到使徒传道这种分量，结果他们怎么样？彼得他讲不能够这样子做，我们必须找出人来负责管理饭食，我们必须专心怎么样祈祷传道。所以我们传道的方法不是迎合人的胃口，不是解决人的需要啊，我们传道的方法就是主与他们同在，神的道，传神的道的分量，传神道的优先绝对不能够打任何的折扣。如果你把这个优先，把神的传道的分量改变了，这是个很大的亏损。所以教会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证明呢，就是你把传道的分量，把传道的优先改变了以后，你的工作可以很成功，但是呢，主的道，主的福音呢，会受到很大的亏损。有一个例子，就是 YMCA 青年会的例子。青年会是19世纪时候开始的，在英国开始的。因为那个时候英国有工业革命，很多农村乡下的人呢，就好像现在中国内陆的人通通到沿海的大城市呢去做工作，就好像很多城市里乡下的人呢通通涌到深圳啊，几十万人呢到这个富士康呢这个地方去工作。那时候英国也是这样，结果呢什么事情发生呢？根本没有地方给这些年轻人去住，结果他们没有地方住就怎么样呢？到处去住，没有地方，没有卫生间，也没有洗澡的地方，非常困难的生活。很多人就住在工厂，把这个整个社区呢搞得很肮脏。结果有个牧师发现这样不行的，他就成立青年会，就盖宿舍、盖房子，让这些青年人有地方住。不但是给他们地方住，这个牧师有一个意向，顾念到他们灵魂、生命、信仰的需要，而且有查经、有聚会，让他们有个海外，不但是让他们在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不但是有个家可以住，也让他们这帮年轻人有一个属灵的家，让他们的灵命不要受到亏损，这是非常好的。后来青年会的工作很兴旺，不但在英国，后来也到了美国来了。到了美国以后啊，美国的青年工作也很兴旺，青年会的工作也很兴旺。到了1896年的时候，有个加拿大的牧师，长老会的牧师叫做 Naismith， 这个牧师他不但是一个传道人，他也是个医生呢、啊。他的专长是什么？就是对运动的哲理，运动的哲理很有研究。他就研究运动的哲理，怎么样帮助给人做运动很健康，运动要怎么样的规则才合乎生理这种条件，而且要怎么样的一个运动的规则才让这个运动啊有效率，有效率好玩啊，有真正的对健康有好处。结果这个 Naismith 牧师啊，1896年的时候就在麻州一个地方，我想你们大概都猜得出来什么地方啊，Springfield 有一个叫做基督工人训练学校，为做这班基督工人训练学校的青年人呢，让他们的身心有调剂，让他们有好的这个休闲之外，他就发明了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你们猜得出来吧？什么运动？什么运动？篮球。 Springfield 就是 Naismith 牧师发明了篮球。结果青年会为着推广青年会的工作，就借着篮球传福音，就把篮球带到所有的地方， 结果篮球现在风行不风行呢？风行呢。上一次啊，波士顿跟雷克打球的时候，最后一场第七场啊，第七场的时候，如果你要到网站上面去买票，最便宜的票多少钱你知道吗？$1,100。最便宜的网站上面最后的票$1,100。请问今天有没有一个人呢花$1,100来这边听庄牧师讲道？不要讲我们了好不好啊，就讲庄牧师啊，有没有花$1,100来这边听庄牧师讲道？我告诉你，你很显然的就是，你如果把船主到了分量，把船主到了优先改变了以后，主得到会受亏损的，你的工作可以很成功。我就告诉你一个例子，我在高中的时候，青年归主学会啊，他们的篮球队到我们的学校来打球来传福音，真的。结果因为是老美来打球啊，很有号召力啊，水泄不通啊。刚好我们教会的，不是我们教会，我们学校的校队啊，大部分的球员呢、啊、都是天主教的青年团契里面的这个契友，就是都是天主教的信徒。打了最后五分钟的时候啊，神父都来了。神父来了以后呢，怎么样呢？就把所有的球队里面那些不是天主教的通通下场，就选那个主将全部是天主教的，然后这个天主教的神父为他们祷告，这边神父为他们祷告，这边呢青年归主的随队牧师也为他们祷告，这变得什么？变得宗教竞争的。看球的时候挤得水泄不通啊，水泄不通。到了后来打完球了，有大概有十几分钟的见证啊，有一个美国的球员就讲他信主的经过，一讲到见证的时候啊，哗，人都跑开了。除了那个负责训道的老师以外呢，只留下一个老师，一个老师他也是基督徒呢。然后那个球场的边线呢都站不满啊，站在那边听的呢都不是非信徒啊，全部都是基督徒，而且不是一般的基督徒啊，都是不怕人家笑，愿意为主寻道的基督徒才站在那边的看打球啊。啊，结果那个效果很差很差的啊。到今天呢，我只记得一点点打球的一些印象，那些人做见证讲什么我一点都听不到了，所以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所以你看，你当船主到了分量，船主到了优先改变以后，你就这是个很大很大的亏损。所以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千万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用，除了主的同在以外，任何方法都不需要。而且更要紧的，你千万不能够去满足人的需要。你知道，当你去满足一个人的需要，你来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啊，有很大一个弊病在里面。因为人的需要是什么？是水涨船高啊！你给他的脚踏车，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汽车。你给他的帐篷，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房子。你给他读的高中，他需要什么？读大学。他大学毕业需要什么？需要留美啊。所以如果就算是我现在没有需要，很快我的儿子就有需要啊。所以这个，你如果去满足一个人的需要，你永远没有办法传福音。而且你要去满足一个人需要的时候，你要注意啊，你只能吸引什么比你弱势的。好像今天中国了、巴西了、印度呢，通通起飞了，什么地方变成弱势了？我们美国变成弱势了，这边变成弱势了。所以从前呢，我刘先生那时候刚刚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如果有留学生来啊，你请他吃饭啊什么啊，留学生很高兴的啊，你讲是高兴的，他马上就来。现在你要请个留学生吃饭呢、啊，多困难呢、啊！啊，现在留学生呢、啊、不是留学啊，啊来这边很享受啊。留学生一来就带着老婆来了，带着汽车来了，带着房子来了，啊，比你还舒服。你要请他吃饭呢、啊，他还看看你是哪家餐馆呢、啊。啊，你请他到你家吃饭呢，他没什么兴趣的。啊，你如果请他去个好的餐馆，他可能还考虑考虑。啊，所以你要满足一个人的需要，然后再传福音给他，这是个绝对的败笔。感谢主，这一些安提阿的基督徒，他们不满足人的需要， 他们传福音是靠着什么方法？主与他们同在。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信福音，太注意眼前的这个很实际的好处。所以我们传福音说千万不要讲三成呢、啊、什么叫做三成呢、啊、成功的成，成绩，成功，成就啊，讲到自己的成绩，成功，成就。什么是成绩，成功，成就呢？就是更大的房子，更高的薪水，更大的薪水，更多人的喝彩，然后呢，千万不要去享受这个三级。什么叫做三级？就是注意自己，感觉自己，欣赏自己。欣赏自己，什么是注意自己、感觉自己、欣赏自己呢？就是，更多的恩赐、更出色的工作、更多人的仰慕，千万不要讲这些。所以今天很多的传道受了亏损，就是讲这个三成三级，反倒受了亏损。所以你看安提亚的教会，你看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不讲三成，他们不讲三级，他们的题目就是主耶稣。他们的方法就是主与他们同在，这个特点是这样。结果是什么？就是神照着自己的大能大力运行，这个影响就是60年的时间，从主后35年到95年呢，按照新约圣经的记载，没有一间翻译的中心，但是新约圣经每一卷书卷都写出来了，没有开过一次宣道大会，还没有一本宣道学，还没有一间宣道机构，也还没有一间教会学校、医院、孤儿院，但是福音怎么样？传遍罗马，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甚至到了印度，因为多马把福音带到印度啊，到达了各样的社会阶层，监狱的监犯、市场的民众、皇帝的御林军，也到了凯撒皇帝的家庭呢，连凯撒皇帝的管家都信了耶稣基督。那么他们的方法是什么？唯一的就是主与他们同在，这就是他们的方法。然后他们的果效是什么呢？在11章的19节到21节呢，他们的果效是什么呢？果效是什么？就是信而归主的人就多了，这就是果效。信而归主的人多了，不是他们教会的成功，不是他们差会的成功，更不是他们宗教事业的成功，他们一心所求的就是主的道传开的。所以很奇妙的一件事，你去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每个地方记载，一个地方兴旺，一个地方兴旺的时候，都讲到什么？主的道兴旺起来。使徒行传里面有讲到教会兴旺，使徒行传里面都是提到主的道兴旺。你去看耶路撒冷教会，在使徒行传2章、4章、5章五旬节的时候，讲到保罗彼得起来讲到说主神已经立耶稣基督为主为基督了。讲完这个道以后，很多人信主。然后到了4章，彼得下监狱的时候，人家威胁他不准他传道的时候，他们医治一个瘸腿的人，他们就讲到放胆讲论主耶稣基督。到了第五章第42节，彼得第二次坐监被打了放出来的时候呢，他们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这是耶路撒冷教会讲到他们的重心重点就是传基督传基督传基督。然后第一间祠堂的教会是什么？撒玛利亚教会不是安提阿教会，是撒玛利亚教会。那么那些人因为使提反的事情分散的时候，先到了撒玛利亚，那些分散的人往过处去传道，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宣讲基督，很多的人病得医治，鬼被赶出去，结果撒玛利亚城呢大有欢喜。这是第二间教会。第三间教会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安提阿教会。这间教会呢传讲主耶稣基督， 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了。然后第四间教会呢，就是以弗所教会，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呢，当保罗传福音传到以弗所的时候，以弗所当地的犹太人反对这个信仰，保罗就离开那个会堂，就到这个到个学房去啊，到个学房去跟当地的人辩论辩道，就把耶稣基督传出去。保罗就坚持两年的时间呢，对犹太人对希腊人传讲主耶稣。结果两年的时间过去以后，因为这个福音传出去，耶稣基督的道传出去以后，带来很大的影响，很多人就归附了耶稣基督。甚至那里有一个世界的奇观呢，就是亚蒂米女神庙，那很多人是信奉这个偶像的。结果因为保罗把道传出去，这个偶像的这个信仰大受亏损，圣灵也借着保罗所传的道以后大做工作，很多人改变了，甚至有的人呢冒着保罗的名来赶鬼做这些事情，结果那些人反而被鬼附制服了。结果这个事情大大的传扬出来以后呢，神的道大大的兴旺起来。结果怎么样，当地的人不但是离弃他们的偶像，离弃亚蒂米这个偶像的信仰，而且呢把他们拜偶像这个邪书啊都拿出来烧掉。在使徒行传里面唯一的一次记载了他们烧毁了一些邪教的书有多少钱呢，有5万块钱，当时候的价钱5万块钱。结果使徒行传里面怎么讲呢，主的道大大的兴旺起来，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个果效，就是主的道传出去，福音一兴旺，教会就兴旺。所以你看这四间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撒玛利亚教会、安提阿教会、这个以弗所教会，这四个教会有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这四间教会没有一间教会开始的时候几个人祷告好了，我们要在这边建立教会，所以呢我们盖一个很大的礼拜堂，盖了礼拜堂以后怎么样，开始传福音找人来聚会，没有一间教会是这样的，反倒是他们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啊，福音兴旺怎么样，主的道兴旺啊，教会就兴旺啊，主的道兴旺，教会就兴旺，福音常开啊，有福音就有教会，主的道兴旺教会就兴旺，这是个必然的结果，必然的结果啊。所以你只要传福音，就有教会，主的道兴旺啊，教会就兴旺，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从11章19节到21节，我们就看见什么，看见第一步，这个教会是怎样扎根的，这个教会是怎样建立的，这个教会是怎样开始的啊，就是一个真道的基础啊，真道的基础啊。很感谢神啊，所以庄牧师、庄师母呢，在这边他们有一个很坚定的心志，就是走得到，走得到，走得到啊！求主继续的祝福这个教会。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讲了这个教会怎么兴旺、怎么复兴、怎么好的、怎么好起来的。那么22节到26节，这边呢有四点要注意的。第一点是什么？就是恩典增加啊。恩典增加，第二点是什么，就是生命长进，第三点就是同工成长，第四点就是生活成长，这个是有次序的，这是必然的次序，这是有次序的，你不能够颠倒的。第一，必然有神的恩典，因为基督徒的生命呢，基督徒一个教会一个福音，好像什么，好像黎巴嫩高山上面的香柏树啊，是它的水从哪里来的，它的阳光从哪里来的啊？它的土壤从哪里来，完全都是神的赏赐。所以任何地方都需要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没有人可以做工的，不是神赐福，不是神的恩典，你没有任何工作可以做，没有人可以夸口的。所以这个需要有神的恩赐，更需要有神的，要这个赐恩的主，我们有需要满足我们各方面的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跟主有好的关系。所以 巴拿巴到了安提亚以后，他第一件事看到的是什么？这里讲什么？看见什么？主所赐的恩，要放在一起呀、啊，不是单单恩的、啊，主所赐的恩，就是要有恩典，还要有恩主，要有恩赐，还要有恩主，需要有满足，更好，更要紧的是跟主有一个好的关系。所以任何地方，第一，我们需要有主的恩典。如果没有主的恩典，任何事情都不能做。如果我们跟主没有一个好的关系啊，我们不能做任何的事情。这第一点，恩典要增加。第二点呢，就是生命要成长。讲到巴拿巴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好人，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圣灵充满这里的是一个特点，就是讲到巴拿巴的性情，巴拿巴的个性，讲到巴拿巴的生命，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然后呢，他跟主有好的关系，大有信心，然后他有属灵的影响力，属灵的感召力。怎么样呢？许多人怎么样？归服了主。所以这里讲到是生命的成长啊，生命的成长。然后因为生命能够建立，所以这些信徒怎么样？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信仰要成长，一个教会要成长呢，而不是看你啊有多少的恩体，这个礼拜堂也好，什么设备也好，不是看你有什么恩体，是看什么呀？是看你的生命。你有生命，你才能够成长。你生命正常，你的成长怎么样才正常啊？所以在日本汽车啊，在大概刘先生那时候还知道，日本汽车在美国风行以前呢、啊，什么外国车在德国、在美国最风行呢？是德国车。那时候最便宜的车是什么车？你知道？是那个金龟车啊，啊 ，Volkswagen 的这个金龟车、甲虫车啊，最便宜的汽车了啊。所以那时候如果你没有钱买车的话啊，你买不起现在的那个大块大块的什么 Buick、Oldsmobile， 你买不起这种高档的车的话，你就买一个金龟车啊。所以那时候最便宜的车就金龟车了啊。所以美国人呢，这个开车是很自豪的啊。再穷的人呢，都要开个漂亮汽车啊，怕人家看不起啊。所以开个金龟车呢，他也开开玩笑，他怕人家看不起，所以那个金龟车后面他贴个标语啊啊，他怎么贴呢？我另外还有一部汽车。我另外一部汽车就是 Rolls Royce 啊，这英国这个两个 R 这个招牌的车。我另外还有一个汽车，我另外一个汽车就是 Rolls Royce 啊。还有一个广告呢也很好玩，他这个金龟车后面他写个广告，等我长大以后我就是一部 Rolls Royce 啊。等我长大以后，我告诉你，汽车啊它是没有生命的，永远不会长。如果你用汽车的话，你就知道头七年呢、啊是新车啊，你保养啊弄啊，头七年那个车很可爱，再过七年呢就是旧车，再过七年呢，二十一年以后那个车变成什么？变成废铁啊啊。如果二十一年以后那个车还在你那个院子啊，你那个院子有麻烦了、啊、你不但那个院子麻烦，你房子都卖不掉啊，全部都是铁锈，烂得连那个姜和亚都不要的那种车啊。所以如果你没有生命的话，你知道七年新，七年旧，再过七年是什么？就是废铁啊。所以弟兄姐妹，安提阿教会为什么能够复兴？第一，有主的恩典；第二，有什么？有很好的灵性的生命，这就是他们成长的原因。第三呢，他们同工有成长，同工成长里面呢，那你就看见他们有这个有同工成长里面，你就看见他们有好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发掘同工，所以巴拿巴到那边以后，他鼓励他们，教训他们，他发现他一个人呢、啊、不够，结果他必须发掘同工，找同工来帮忙。那么巴拿巴去哪里找啊？巴拿巴有没有去耶路撒冷找啊？安提阿靠哪边进呢？靠大树进呢？土耳其进呢？还是靠耶路撒冷进呢？没有。所以巴拿巴去哪里找？巴拿巴到大树去找。这个有个很好的原则，发掘同工啊，你到哪里去发掘啊？就地取材啊， 你不要跑到远的地方去找，就地取材。你要有信心，怎么样的信心呢？就是神自己可以兴起，可以赏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恩赐是神给的，神给我们的啊！你自己去发掘同工，结果把这个巴拿巴就想到了谁啊？就想到了扫罗啊！他就因为扫罗他是几年以前认识的，他就想到扫罗啊是离开他们这个地方最近，他就去找扫罗啊，因为扫罗有这个圣经背景的这种好的条件，他有遇主认识主的这种好的条件，有各方面好的条件，然后他就就地取材，就是发掘同工，把保罗带来了。带来了以后怎么样？跟保罗一起工作，这是第二个原则，就是培养同工啊，也不是让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他培养他，跟他一起做，两个人一起做啊，彼此的互补，彼此的这个矫正啊，彼此的这个一起的成长。所以发掘同工，培养同工，这就是同工的来源呢。同工的来源啊，你千万不要到外面去找啊，找怎么样找啊？现在找同工的确是很难啊，找同工的确是很难。你要就地取材，培养同工。好了，然后到这里以后呢还不够，结果呢神有恩典，在27节这里讲到，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这是什么？这就是接纳同工。安提阿的教会啊他们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慢慢慢慢根基稳固很好了，结果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来了。请问呢、这几位先知是怎么样的先知啊？你怎么样先知？你可以知道这几位先知大概在耶路撒冷呢已经没有太多功用了，那因为耶路撒冷的人越来越少，陆陆续续离开了，那么这些先知的功用可能在耶路撒冷教会了已经不太需要了，结果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请问如果我们的教会发展得很好，我们自己干得很好了，外面突然有人来了，你什么态度啊？你什么态度？接纳不接纳啊？那么这个安提阿有个非常好的态度，愿意接纳同工。那么这些同工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态度，他们来了这边以后怎么样？他们是耶路撒冷教会来的，他们来了以后他们干了一些什么？他们很听话，听谁的话？听耶稣基督，听主的话啊！你不要认为啊，我是耶路撒冷教会来的哦，你们的教会要跟我们耶路撒冷教会一样，用我们的方式，用我们这样这种人要来大大的改变一番，大有作为啊！绝对不是。而且呢这几个人下来啊有一个很好的态度，不是开辟市场啊，所以今天呢教会的工作有个困难，就是一个地方的工作，别人看见这个地方工作好了以后，别的差会别的教会也要来这边开工啊。这好像什么？好像我们华人的心理啊，我们华人做生意啊，看见这里一个店了，这个家的餐馆生意好，马上旁边就开餐馆啊，这是做生意的办法，来开辟市场。那么这几个先知来这边怎样？不是开辟市场啊，非常好。他来了这边，所以你到一个地方去，已经有教会了，这几个先知有个很好的态度，要不然你开荒，要不然怎么样？你好好的跟别人配搭，你不要把你原来那一套搬来这边要把别人改变了啊！所以这些先知来了以后啊，没有带来困难。如果这些先知也下来把以前那一边东西改来的话，就麻烦了。后来果然呢，安提阿教会受到搅扰，再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耶路撒冷教会又有一批人来了，这批人就极力的要讲外邦人你必须受隔离，守摩西的条规，怎么样？隔离派的事情发生了，这带来很大的搅扰，结果有使徒行传15章的事情，就是这些事情发生了。结果这几个先知下来非常好的态度，不是来开辟市场，也不是来搞大复兴来搅扰，他们来这边就是好好的配搭。而且这几个先知呢很识相啊，不是要自己要表明什么做什么，神要用到我的时候我就做，神不用到我的时候我就好好的跟别人配搭。结果亚加布这位先知呢 后来的确神用到他在那边讲预言，所以你也看见这个亚加布不是来了这边以后就大讲预言，也马上开始讲。所以你就发现了末落先知，这几个先知你可以给他取个名字叫末落的先知，就是在耶路撒冷已经不太用了，下来了。所以末落先知很麻烦的。什么是末落先知啊？啊，就是退休的传道人，很麻烦的啊。所以你们教会请退休的传道人来讲道很麻烦的啊，有很多困难的啊，很多困难，以后你们就知道了啊。这个末落先知很麻烦的啊，所以你要不然你就好好的退达，要不然你去开荒。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神用到你们，将来有机会你们出去传道的时候，哎，你们也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如果主要用你们出去短宣也好长宣也好，你们到那个地方也应该有这几个先知的态度。如果我去个地方要帮我开荒，要帮我好好的配搭，你千万不要把我们这边的一套要用到别人的身上啊，那就很大的困难了。看到没有？所以他们是发掘同工，培养同工，接纳同工，还不够，还有一点，你去看第十二章最后一节，他们巴拿巴和扫罗去办了一个供给的事，把供给的事办完了以后，第十二章二十五节这里讲到，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把谁带来了？一个非常年轻的人，马可第二代的。这是什么？这是兴起同工啊。他年纪很小很小，从小开始就培养。所以同工是什么时候开始找啊？你不要等到自己要退休了再找同工啊。你现在就要找到什么人呢？找到后来来接班的人呢？现在就要兴起同工啊。所以而且那时候同工有个特点，那时候的教会也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教会非常专业，青年有青年工作，妇女有妇女工作，探访有探访工作，讲道有讲道的工作，什么都分开分开的，对不对？那时候是怎么样？整体的全面的整合的工作。所以马可来这边，马可做什么工作？按照道理来讲，马可应该做青年工作跟少年工作嘛，对不对？不是，就是跟保罗巴拉巴一起配搭一起做工啊，就是这样做工啊。所以今天呢，华人教会啊，找牧师越来越难了。为什么越来越难呢？找了一个绝对不够的，要找第二个啊。因为那个牧师找来以后，他讲我是做成人工作的，我不做青年工作啊，要找个青年工作。青年工作找了以后，我是做青年工作的，我不做探访工作了，你还找个探访工作的。探访工作来以后，我做工作，我是做老人工作，我不做小孩工作，我只做老人工作，就请个做老人工作。老人工作完了找，所以今天呢，北美华人教会啊，我们退休牧师很麻烦的啊，退休牧师，所以讲错了，请你们包含啊，这个末落先知是很讨厌的。现在这个华人教会啊，以前呢，什么事情呢都是自己来，什么事情都自己干。现在的华人教会因为水涨船高啊，条件好了啊，大家各方面条件都好了，什么都不自己干了，都要请人干。这变得什么？好像香港啊、台湾啊、东南亚那种家庭呢，家里条件好以后，家里自己做不做家事了，煮不煮饭呢？带不带小孩了，通通不干了，都找什么人呢？找什么？都请菲佣啊。这个末落先知很讨厌的。现在的华人教会也有这种心态，请菲佣的心态。什么事情都不自己干，也不探访，也不传福音，什么都不做，什么都请人请人请人请人。而且请菲佣很麻烦的，怎么麻烦呢？那个大菲佣啊，很多事情他不干。他还请个小费用来跑腿，所以教会里面请人就越请越多，越请越多，困难就在这里。所以一个教会正常的话怎么样？请同工越请越少，什么事情发生呢？像安提阿教会怎么样？同工生出来了越来越多，你看到没有？一个正常的教会，同工不是请来的，同工是生长出来的，生长出来的，发掘同工，培养同工， 接纳同工，然后怎么样？这个兴起同工。所以到了使徒行传十三章的时候，神为什么可以用安提阿教会去宣道？因为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讲，在安提阿教会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哇，好多人出来了，有路球，有马念，有扫罗，有巴拉巴，好多好多人出来了。这个人是哪里来的？请来的吗？一个都不是。所以如果教会自己不产生同工，不生出同工来的话，你越请多越多，而且怎么样，越请还越不够用。所以你看现在教会的财务报告，所有财务报告，你画一个饼图啊，拍巧啊，那个叫做拍巧啊，是不是叫做饼图啊？中文怎么讲啊？这个比例图啊，绝大部分的都是什么啊？都是同工的需要，绝大部分真正为到福音的很少啊，同工的需要，然后是什么需要？午餐的需要，哇，一大笔啊！华人教会的午餐不得了了，房子啊，午餐啊，一大笔。然后真正剩下的，真正做到福音工上的一点点，很不成比例啊！所以教会要复兴，第一是什么？是恩典加增；第二是生命成长；第三是同工成长；第四更重要的就是什么？生活的成长，生活的成长。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一帮的基督徒，他们不但是信耶稣，更要紧的，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像耶稣，从信耶稣到像耶稣，跟耶稣一样，有跟耶稣一样的生活概念，跟耶稣一样的人生目的，跟耶稣一样的生活态度，跟耶稣一样的讲话，一样的生活，一样的想法，一样的态度啊，这就是生活的成长。那么生活怎么成长呢？非常要紧的是模式榜样，就是巴拿巴、扫罗所有的这些做带领的人，他们有很好的一个榜样。那么我们今天华人教会一个很大的缺陷是什么？我们的每间华人教会都相当有水准啊，不论是讲台也好，任何一方面的事工也好，都相当有水准啊。你不要讲别的，你现在看每间教会主日学开出来的课就不得了了。现在主日学开出来的课，任何一间华人教会开出来的课，主日学的课，足足的可以怎么样？可以跟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圣经学校正式的圣经学院的课程来相比啊，绝对不输给当初的圣经学院。甚至现在华人北美华人教会很多的神学课，这些每年的训练课程、神学课程，不输给一些比较还没有太开发的地方的神学院的课程的，绝对不输给他们那个地方。但是你发现，今天北美华人教会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停在教会啊，一来到教会，爸爸妈妈来到这里做。年轻的去青年聚会，小孩去儿童聚会，大家都不在一起。然后一回到家里以后啊，很少有爸爸妈妈知道今天小孩在儿童主日学上过什么课，也很少知道孩子背过什么经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停在教会，回家以后啊，我就不知道有几家人在一起啊干什么。很简单的，唱唱诗歌。今天我们唱了13首，还有哪一个？223，今天我们唱了第十三首，第234首。请问呢，今天回家以后有几家人在家里面唱这个歌的？有几家人今天回家以后读《使徒行传》11章19节到30节的？我不说你讲道，讲道是很闷的啊，你们听牧师讲道也很闷的，除了庄牧师以外啊，除了庄牧师、庄师母以外，你听牧师讲道也是很闷的啊。你千万不要在家里讲道，你讲道的话，你真是倒胃口，不要干这样的事。但是你在家里总要唱唱诗歌，总要祷告，总要朗诵圣经嘛。今天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像个基督徒？因为我们在家里都不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没有一家人在一起怎么样读经、 唱唱诗歌祷告，这是应该有的基督徒生活。今天我们最缺少的是什么？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你讲北美华人教会最缺欠的是什么？就是太专业化，而且非常的专业，非常好。我绝对不是批评的，真的很好。你把华人教会从每一个片段来看，教会的治理也好，教会的财政也好，教会的奉献也好，教会的讲台也好，教会任何一方面，你从一个单元来看非常好，但是一整合起来的时候就不好啊！而且一回家以后就没了啊，都是什么？都是零蛋，都是个零啊！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啊，你怎么样是个基督徒啊？不是看我们来教会怎么样，看我们回家怎么样。连耶稣基督都是这样啊！所以耶稣基督传福音，有一次耶稣基督做街头布道，到了耶利哥，你们记得这个故事吗？耶稣基督做露天街头布道，到了耶利哥以后，有个小东，有个小矮子啊，他很羡慕耶稣，因为他很羡慕耶稣，他就像个熊猫一样扭啊扭啊扭，爬到那个桑树上面要看耶稣。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撒该嘛。啊，撒该嘛，撒该就跑到树上要看耶稣，看耶稣。耶稣到街头布道，耶稣怎么讲？你要不要信我？你现在要不要决志？你决志就跟你说决志祷告啊，然后你就得救了。哎，耶稣是不是这样讲啊？耶稣没有啊，耶稣讲到什么？耶稣一到了路边的时候，耶稣就叫他的名字，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定。下面指个什么字啊？住在你家里。什么是基督徒啊？不是来教会你干些什么啊？是，所以我告诉你，做礼拜你来啊才是开始，你回去呢，来才是什么呀？来是宣召啊！我们来这边聚会，来这边祷告，来这边清道，这只是宣召啊！你礼拜还没有完呢。什么是做礼拜啊？回家以后看你干什么。所以耶稣对撒该讲，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定住在你家里。哎呀，撒该好感动啊。撒该讲，我这一辈子没有一个人爱我爱到这么个地步，连我的太太都恨我恨死了。我太太每天都打电话回来讲，你这个死鬼，你害我害得好惨，被别人打，被别人骂，被别人侮辱，做你的太太真倒一辈子霉，我今天不回家啊。然后这个撒该一听到耶稣讲我要到你家里，撒该好感动，撒该马上下来，然后怎么样？欢欢喜喜啊，拉着耶稣的手就跟往家里走了。然后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撒该就想到了，我今天能够有这么大的福气，能够让这样一位我所宠爱敬爱的人到我的家，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人留下来？好了，我有一个最好的办法，我就把我的心啊给你，把我的心给你。那撒该以前最爱的就是钱，对不对？他把他所有的钱统统送走了，什么都不要了，他只要一位，他要谁？他只要耶稣。说来耶稣怎么讲？救恩今天到了什么？这两个字太重要了，救恩今天到了这家。你注意这个字，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安提阿教会为什么兴旺？为什么兴旺？因为有恩典，因为有生命，因为有同工，更要紧的，因为有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教会怎么复兴吗？不是天天有聚会，不是天天祷告，不是天天唱诗，不是天天这个，更要紧的就是我们有很好的基督徒家庭生活。如果你去看一些基督徒的家庭，很多家庭的儿女的信仰都是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的基督徒。为什么这些基督徒的信仰会到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绝对不是因为他们听到什么大布道家讲道，就是因为他每天在家里面，他们的老祖先 带着他们敬拜神，唱诗、祷告、敬拜，就是这样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孩子就看见爸爸怎么样讲话，爸爸怎么样对待人，看见妈妈怎样待人接物，孩子自然有这么一个生命，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信仰就这样传下来的，就是这样传下来，就是这样建立的。所以教会的复兴必须是基督徒生活的复兴，生活的复兴。所以今天回去以后，每个家都要做，你总要有一段时间呢，全家人在一起唱诗歌，啊，诗三首，234首，读圣经，朗诵圣经，不要讲道啊，千万不要讲道，也不要放什么讲道录音带，千万不要，很太闷了。完了以后什么样？更重要的是什么？啊，更重要的就是你要祷告敬拜神。真的，一个教会要复兴，必须是四方面，不能少。神的恩典，有生命，有同工，有生活，啊，教会就复兴。你教会有撒了种，有根基的，教会复兴了以后，最后怎么样？必然的结果就是会宣道，这一定的，一定的。他们没有一个宣道委员会，他们也没有开始要做宣道的工作，他们就是宣道。安提阿教会，请问呢？你们这边讲道到是几点钟的？啊？啊？那十点半了。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啊，那我们就不讲后面的了，就不讲后面的啊，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总归啊，你如果我们好好的撒种，好好的有复兴，必然的会有先到啊。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感谢你的厚恩，让这里有你的道，有你的真理，也有你的见证。但愿主你祝福真理堂这个教会，让这里再一次看见我们需要你。我们不但是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的生命，我们需要你给我们同工，我们更恳求你给我们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让我们无论在家中、在路上、在教会，我们都爱神、敬拜神、侍奉神。愿意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不但是信耶稣，更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像耶稣。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